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甜美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甘甜。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也给我们地上存留的永远的盼望，让我们能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引导我们，你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主你的心意，能够紧跟主你的脚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弥迦书一共是七章，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看到它和其他的先知书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后面我们看到神给这些以色列民盼望，也是给我们盼望。神先是击打破碎，然后在破碎过后进行重建，也给他们非常清楚一个盼望，就是弥赛亚将要来。关于弥赛亚，其实在创世纪的一开始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以后，神在审判咒诅蛇的时候，已经向世人启示，向全人类启示，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打蛇的头。那么后来在不同的书卷，特别是诗篇、以赛亚书还有其他的书卷，都启示过这个弥赛亚要来。但是以前的启示都不是很清晰，就是要有这么一位。但是这一次在弥迦书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这一位要从伯利恒出来，这就非常清楚了。所以到了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确实他降生在伯利恒这是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一个线条，就是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是越来越清晰。神的不会一开始就把最后结果告诉我们，一直到启示录才最后神把最后末世的一个境况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警醒。第五章神给以色列人盼望以后，第六章神再次反过来谴责以色列的罪行，为什么？是要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回转，来在地上来等候弥赛亚的到来。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铃听你的话。那从下面这个一到第五节，我们看到就像一个在法庭上，一个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样一个彼此的一个控诉，一个申诉。在法庭上说，神就是原告，说以色列就是被告。那么这个山岭呢，冈铃呢，就是好像见证人一样，在那里来作证，听他们彼此的这样一个答辩。说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也是先知在那个时代，他作为神的代言人来劝勉这些犯罪得罪神的这些以色列民经常说的话当听耶和华话。今天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责任，来劝诫其他的弟兄姊妹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神的话。说起来向山岭争辩，这个争辩就是答辩，向山岭答辩。说要起来向山岭，就是这个山岭就是一个证人，让这些以色列人来在证人面前来进行答辩，因为下面神要控诉他们，控告他们。第二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首先是这个控诉，说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这个争辩就是控诉，让这些山岭，要这些地，这些没有耳朵的去作为证人去听。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神心里面这个焦急，看到以色列这个悖逆不回转，何等的焦急。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有耳的不听，那么神让这些没有耳朵的去听。说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用以色列民来争辩，来控诉这些以色列民。下面就是控诉，说我的百姓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首先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你说为什么你这么悖逆呢？为什么我说话不听呢？我们看到说神呀，这是真的，他实在是一个讲理的神。神不是说就是不去让我们在不明白的情况下神做出审判，神不会是这样的，他是非常讲道理的一位神。而这个受造之物竟可以向造他的主进行争辩，这也是神的怜悯。神没有把我们当真的看作一个木偶来推来推去，神允许我们与他争辩，所以神也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信神以后，神就把这儿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向他来诉说。我们即使更是对神有牢骚，也可以发给神，就像约伯一样。神不会因为我们发牢骚而怪罪我们，因为我们不明白。实际上我们亲近神，神反而更亲近我们。所以说神呀，真是一个恩典的神，他把这样一个权柄赐给他的百姓，也赐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可以跟神争辩，有不明白的直接可以向神问。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呢？那下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就是我如果是在什么事上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可以去找出来你来证明一下。现在不是在法庭上来争辩，你可以应变呀。神给以色列民这样机会，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无言可对。第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下面神要又开始翻旧账，我们看到在前面经常看到神在以色列面前翻老账，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不敢。神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他们经历那么多的恩典，尝了那么多主恩的滋味，过后就忘记神，我行我素，任意而行。所以神再次把这个旧账翻出来，就是让他们知道神是救赎他们的神，神是有恩典的神，一样现在神也不会丢弃他们。那么这里面摩西、亚伦、米利暗，我们都知道这是姊妹三个，这姊妹三个真是有福气的，这一家都是神的仆人。说在他们前面行，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就是神让以色列百姓去回想神是如何领他们，如何的救赎他们。那今天也是，我们要常常的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如果我们经常去追念神的恩典，我们常常能够回想到我们经历那个主恩的滋味，我们就会在面前谦卑下来，不会远离神。那这是我们神为什么让我们去常常去回想那这一个原因。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巴兰是那个假先知，在表面上看是真是神的好仆人，说神让我做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神不让我说的我绝对不会说，这是像那个摩押王当时表的态。其实他心里面看着摩押王摆在他面前那个金山银山野餐的非常非常的野餐，但是他表面上一套心里面一套，他极力想得到那笔财宝，但是又把自己标榜成一个真正的先知，好像神的真仆人一样，就是这个巴兰是个假先知。巴兰最后这件事情说回答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当年神让百姓来回想神对他们那个慈爱和保守，就是当时是巴兰这件事情，其实以色列都不知道。这个摩押王巴勒去雇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这个过程以色列人一点不知道。但是只有这种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神保守他们，神把巴兰那个咒诅的话化为祝福， 就指的这件事情。巴呢本来想祝福，但是一出口就是祝福，一出口就是神祝福，因为神掌管他的舌头。下面又提到是兵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这件是什么事呢？从石亭到吉甲，我们首先要清楚石亭和吉甲是这两个地方。石亭是在约旦河的东，吉甲在约旦河的西。那么在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一到十七节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当时约书亚带以色列民过约旦河，那么过约旦河最后一个地方那就是石亭。石亭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石亭是过约旦河的最后一个营地。那么就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扎的第一个营地那就是吉甲。那么指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石亭到吉甲他们要过约旦河，那么那次过约旦河，神也给了一个神迹，神把这个约旦河水分开，就像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把红海分开一样。这是以色列人经过的两次这样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指的这件事情。然后说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神之所以翻这些老账，这次在他们面前提出来以后，不是说神是被什么功劳，神没必要，神让他们知道神是这样的神，神曾经把他们从患难当中带出来，带到应许之地，那么今天也一样，也让他们记得神的恩典，让他们有个感恩的心，能够到神的面前。那今天也是，我们信神的人一定会经历神，只要信了主以后，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追念思想神那个的恩典，我们想一想当时我们尝的那个主恩的滋味，我们这种感恩的心就会油然而生，就会回报神的爱，我们就会亲近神，到神面前感谢赞美祷告神啊，这是神之所以把这个罗列出来，神要达到一个目的，让他们回转。第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以色列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那么第六节和第七节的上半节，那实际上就是说到至高神的面前跪拜，然后朝见耶和华，那就是以感恩的心到神面前。那么以感恩的心到神面前要献上什么呢？难道说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耶和华就喜欢喜悦的切切的公羊万万的牛吗？那这个意思就是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去感恩，献上这一切远远不足以来回报神对我们的爱，回报神的恩典，我们献上什么都不够，因为神为我们做的太多了，我们人是我们所做的远远达不到我真正是那个让神满意的那个感恩。但是神仍然怜悯我们，他喜悦我们，喜悦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做什么都真的不够，不足以来表达对神的那种感恩之心。下面我说，又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谢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谢我生所生的吗？那这个就是涉及到罪，就是无论我们谢什么都难以向神赎罪。神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旧约时候让他们谢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绵羊，一岁的牛犊，但是实际上这些远远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第八节就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那究竟我们献上什么才能够是神喜悦呢？我们献上我们十分之一，神就满意了吗？是就我们就不用做别的了吗？ 那献上这些牛油就可以了吗？那到底献什么神才是满意的？下面就说了，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段经文非常熟悉，这是在弥迦书里面出现的。神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那就是我们要正直善良，不欺诈。那下面不像下面提到的没有诡诈。好怜悯，那就是爱神爱人，爱人如己，也爱我们的仇敌，有怜悯的心。从谦卑的心，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神面前，一个是 在人面前。在神面前我们要高举神，凡事信靠神，将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这个很不容易。在神面前谦卑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正是有血气，我们嘴上是把主权交给神，其实我们常常是交不出去，有时候确实想交都交不出去，人就是连这个交主权的能力都没有。这个我想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体验啊，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有时候到了那个艰难难处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交给神就可以，但是就是放不下。一方面祷告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你来负责，另一方面我们还在想人的办法啊，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所以谦卑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谦卑下来，谦卑神的面前，也会谦卑在神人的面前。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表现在人面前的谦卑，那么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要自傲，不要骄傲，因为我们手里面一切，包括我们的所谓的能力，包括所谓我们的智慧口才等等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去挑起事端，不在教会挑起纷争，不要去窥探别人的隐私。我们往往好奇，只要有什么事我们就去探听，探听的结果是有时候就会让对方陷在这个罪里面啊，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啊，这是我们在人面前谦卑。所以说不管是在神面前还是在人面前，这个谦卑是非常不容易的。与你的神同行，与你神同行，那就是神让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是完全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就是神的仆人，仆人在主人面前是没有主张的权利的，甚至没有发言的权利。我们不去考虑这个主人的对错，只要主人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就去做。所以现在好多的弟兄姊妹常常怀疑神，说神这样做让我这样做对不对，我们没必要怀疑，神肯定是对的。所以我这样的话，那就我们很难与神同行。那这个这三点，这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四点，这个做到了就是神所喜悦的，比我们献其他的都重要。不是说我们其他的不用做，不是十一奉献不要做，不是说我们服侍不要做，不是的，而是最重要的我们这几点要做到，这几点做到其他方面一定能做到。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谁派定刑杖的惩罚。耶和华向这城呼叫，这城是什么意思呢？这城指的是全地，以色列全地，就是迦南地，包括北国，包括南国，是指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像神向所有的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呼叫，神在呼叫，呼叫我们，神常常呼叫。我们的始祖亚当第一次犯罪得罪神以后，神就开始呼叫，你在哪里？该隐杀了他弟弟以后，神也呼叫，你在哪里？我们今天也是，神向 我们这些世上的灵魂也在呼叫你在哪里。神现在向这个众百姓，向他的选民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智慧是从神来的，凡敬畏神的肯定有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么谁敬畏神，神就必指示他当行的路，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只要从敬畏的心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来亲近他，神必将呢当选择的道路赐给我们，告诉我们，到时候我们知道怎么走了。那下面是怎么说的，说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法的刑杖的惩罚。派定刑杖的惩罚，指这个刑杖的惩罚，一方面是指地上的政权，另一方面是神的主权。那么更多的是从下面来看是地上的政权。那么在新约里面教导是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这在罗马书的13章1第1节就提到这个意思，要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但是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更要听赐给这些执政掌权者的权柄的神，是神派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刑杖的惩罚的一个权利。所以当地上执政掌权者违背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再顺服他们，这就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一点。凡事众生伟大，一切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命令的，我们都要弃绝。所以说顺服执政掌权者这句经文常常被一些假先知假牧者来应用，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当执政做掌权者来违背神的心意，不行公义，没有怜悯的心来治理百姓的时候，来辖制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听的。第十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那么第10到第12节，神列举了这个以色列众百姓的罪行。什么罪呢？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利，用小升斗、不公道的天平砝码、行强暴、说谎言、舌头诡诈。那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全是谎言，不说谎没法办事，所以说谎话连篇，谎言满天下。那今天的教会也是，今天的教会就是有人在为利混乱神的道，为了一己之力来混乱神的教会。那教会里面这样的不少，特别是那些假牧者啊，这是我们要当心的。神告诉我们，那么当时以色列整个这样一个状况，那今天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13节，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正因为以色列作恶多端，不行公义，没有怜悯，没有谦卑的心，没有与神同行，所以神说我要击打你，击打整个这个以色列百姓，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说人犯罪必然付上这样的代价。当时我们从前面的书页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所做的神都不知道，但是路加福音的12章2节就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只要是我们做了， 甚至我们心里面想的别人不一定知道，神要让他显露出来必然会显露出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发生以后很可惜。那么怎么办？我们不去做，凡事神不喜悦的我们不要沾。第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说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就是有人如果救了他了，神也再把他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淬橄榄却不得油抹身，淬葡萄却不得喝酒。整个十四十五两节就是说失去神的供应和保护，叫神要击打他，让他伤痕更重，让他的罪恶更加荒凉，神要挪去一切的供应，神不再保护他。如果失去神的保护，失去供应，是神的供应，一切都是突然。如果惹神的发怒，再怎么努力，最后一做肯定是白费，白费力气。所以今天我们也经常有时候得罪神，我们尝到这样一个苦头。当神不祝福我们手中的工的时候，我们再费力气，最后就是收获甚小，甚至没有收获。下面神说的原因，举了两个例子。第十六节，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那么案例和亚哈是什么人呢？在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案例是以色列的一个王，前面我也分享过，就是北国的那个首都撒玛利亚是怎么来的，就是当时这北国以色列王暗利从撒玛的手里面把那个山买下来，然后在那个山上建撒玛利亚城，就是这个暗利。这个暗利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一个坏王，是这个坏王一定有好多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不仅提到亚哈，而且提到亚哈家。我们先说这个亚哈这个人，亚哈就是暗利的儿子。那么暗利死了以后，亚哈接续他父亲做王，也是个坏王，比他父亲暗利更坏。不仅他坏，他还娶了一个更坏的老婆，那就是叫耶洗别。这个耶洗别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再次提到这个恶人。这个耶洗别手里面杀了好多神的先知。所以这个亚哈家指的是亚哈和他的妻子，夫妻两个一块联合起来作恶，来欺压百姓，杀害神的仆人。说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些就是在以色列民，你守的是暗例的这些恶规，行的是亚哈一切所行的这些恶事，就是坏事做绝做尽，顺从他们的计谋。这儿神指责这些百姓，他不遵循神的诫命，而是顺从这些恶王的这些计谋。我们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里面可以看到，南北两国一共40个王，北国20个，南国20个，不多不少。但是这些40个王里面只有8个好王，这8个好王都在南国，南国是20里面只有8个，是少数。而且这个百姓也很有意思，只要好王上来，这个百姓马上就行耶和华喜悦的事，因为王是好王，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要王上来是个坏王，这个百姓马上转舵，就这么明显。那今天也是，所以说这个领袖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果教会的领袖不按照神的旨意，不按照神的命令去传神的道，最后这些百姓一定是跟着往走偏，教会一定会荒凉。如果教会的领袖这些牧者是遵循神的旨意，按照神的 吩咐去牧养这些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复兴的。所以我们也真的要为教会这些牧者祷告，求神能够带领他们，让他们真的能够保守自己的心。那下面说，因此我必使你荒凉，因为他们做的这些恶事，神一定使他们荒凉。这个荒凉，一个是我们看到的荒凉，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树林上的荒凉。因为越离神，树林上一定是荒凉的。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是如此的荒凉？因为我们越离神。而且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的居民，那就是整个以色列民，令人耻笑，是被外邦人耻笑，成为外邦人的笑柄。那今天也是我们教会如此的荒凉，我们一定能够听到一些言辞，那些不幸的人来笑话今天的教会，确立教会关门。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见证，被人耻笑，这是我们的羞辱，更是我们给神不长脸，让神受羞辱。那下面说，你们也必担当我名的羞辱，这最后一节，你们必担当我名的羞辱，这个怎么理解呢？你们和我名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你们指的是存活的这些以色列人，还活着的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活着的这些主耶稣的门徒，也必担当我名的羞辱。我名指的是神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子民。那其实受羞辱的那些死的人，他们才不在乎呢，就已经没什么事了。那么真正受羞辱是些活着的人，那么担当就要承担，那活着的人要承担这种羞辱。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属灵状况啊，正是荒凉到了极致，神不得不降下这样的惩罚，让他们全地荒凉，神让他们的伤痕甚重，让他们罪恶荒凉，神不得已。但是神，我们从后面最后第七章会看到，神仍然是以恩典的神，神透过击打，透过管教，神再次让他们回归，仍然给他们盼望，神的救恩不会离开他的选民。这个神的救恩不会离开他的选民是真的，整个对他的选民而言的，但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以色列民都会得到这儿的救恩，他们有的人会失去，恩典会从手中滑落。那今天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为这信他的人死的，不信他的人与这个十字架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是神爱世人，但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信的人死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信靠我们这位独一真神。我们在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影子，我们得到警醒，把这面镜子带在我们身上，经常照一照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行了。我们应该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也是整个本圣经神让所有的以色列选民，也是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要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其他的重要不重要？不是不重要，我们要做，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到神面前，最重要的要与神同行。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